你的见证敬拜与着装，讲这个太危险。听说有位年轻的牧师想更多的熟悉他的教友，便不定期的去拜访信徒的家庭。有些牧师会事先打电话询问，但尽职的牧师往往会直接出现。那天牧师来到信徒的家门口，那是白天，敲门，听到屋里有一些嘈杂的声音，但没人来应门，又敲了敲，杂音更大了，但门还是没开。他心里暗想，估计没人，于是拿出一张教会名片，写上名字约翰牧师，在背后还写了一个章节启示录3:20。到了周日礼拜，在聚会结束后，一位教会执事来找他说，在收捐项时有人在盘子里放了这张名片，就递给了他。那家信徒收到了名片，看到背面写着经文，就在下面加了创世纪3:10。启示录3:20说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。创世纪3中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。看来拜访的时间点太尴尬了。刚才读了创世纪3:10，我们再来探讨一下。经文告诉我们，在世界的开始竟然出现了走光这个大问题。有些人对橄榄球冠军赛的中场秀记忆犹新，后来有个词儿开始火爆起来，这个词儿叫走光。创世纪3告诉我们，亚当夏娃犯罪后荣光消失。在圣经的开篇，我们见识了着装上的战争。最初上帝设计的人，经上说他们赤身露体却不羞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花园里裸奔。启示录中上帝将义袍赐给子民，并非人工材料，而是一种荣光，也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在马可福音9，耶稣显荣时，忽然有摩西和以利亚一同显现，耶稣衣服放光，极其洁白，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。在西奈山上，当摩西与上帝交谈后，他脸上发光，众民不能直视，摩西就用帕子蒙上脸，才可以和他们说话。被造之初的亚当夏娃圣洁无瑕，披戴荣光，无需任何人造的衣服，他们身着光明之袍，但因着罪导致了荣耀之光褪去。看见自己赤身露体，方才发觉事情不对劲儿。虽是已婚夫妇，他们便立即摘下了无花果树的叶子，编制衣服来遮羞。二人迅速行动起来，很可能是用一些藤蔓来缝制衣服。也许当时的亚当夏娃非常心灵手巧，缝了一件围裙就穿上了。经上说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，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。上帝使他们感到赤身露体，十分羞耻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，上帝经常光临伊甸园。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。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你能躲过上帝吗？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耶和华说，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有意思的是，尽管亚当身上穿着裙子，但他还是觉得羞耻，显然是因为罪。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接下来我要直接跳过人类堕落后遭受咒诅的部分。本章最后的结论乃是，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。 这是圣经首次提到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的经文。上帝并没有说有皮衣就有皮衣，这是献祭制度的起始，后来也被亚伯所遵循。唯有羔羊牺牲才能遮蔽他们的赤身。有没有发现在整本圣经中都贯穿着这一主题，横贯始终？启示录中记载，看哪，我来像贼一样，有福的是那些警醒看守衣服，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人。你会发现圣经的开篇与结尾都提到穿衣与赤身之间的比较，福音书中也如此。耶稣降生时，人们就用布包裹他。约伯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基督离世前，兵丁拈阄分他的衣服。今天我们要花点时间来探讨一个每天都会面对的话题，在教会里早已鲜有所闻，主题是基督徒的见证、敬拜与个人着装。该穿什么？我会和大家简要的分享五点内容，都是原则性的。如果你在想我会不会给大家列个清单，什么适合什么不适合，那你们就高看我了。时尚在变，有时在教会看到年长的对年轻女孩的穿着评头论足，我要提出的是原则，基于圣经的原则，你自己做判断，认为对就说 Amen。 你们的积极回应会让我更有勇气。原则一，端庄和大方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且是密不可分。在流行文化的冲击下，这一美德凤毛麟角。总体来说，今日的着装文化早已每况愈下。端庄与大方正在渐行渐远，都同意吗？怎么说呢？或许不是所有人都赞同，但一定都承认这世界正发生巨大的变化。今日为大众所接受或认可的服饰，若穿在上世纪60年代，是要蹲监狱的，而那时已经是很开放了。上个世纪60年代的服饰，若在20年代穿，也同样会被禁止。服饰的变化并不是趋于端庄大方敬虔，而是回到了当初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的模样。果农开玩笑说，不管始祖吃了什么果，真愿更多的人来吃，尝尝赤身的滋味。似乎人们早把端庄丢到了九霄云外。在这里，创世纪亚当夏娃犯罪后，见自己赤身，便用无花果叶缝制衣服，做了围裙，没做成合适的服装。希伯来原文是 Hagar， 意为围裙、腹带、腰带或腰部。他们为自己快速编织了几条泳衣，夏娃的泳衣如何不得而知。但上帝来到时，亚当说他赤身露体，上帝与他说话时，他仍觉得自己赤裸着。之后上帝赐给他们的是 Kinof， 就是希伯来语的袍子、外衣、披风，材质更为坚固，质量更为上乘。上帝赐下遮羞的衣服、无花果树叶子，无能为力。耶稣曾咒诅无花果树，它象征人的自以为义，自己赚取的义。要怎样才能遮蔽人的羞耻？唯有依靠羔羊的牺牲。亚当夏娃认为可以用植物来遮盖罪恶，上帝则说要用动物。该隐献上了什么？植物。亚伯的祭物蒙了悦纳，需用动物被杀的羔羊。看清楚了吗？为遮体，我们也不要用西瓜皮来做衣服。因此端庄是穿衣的原则。提摩太前书2章9至10节， 又怨女人廉耻，圣经中多处提到要端庄，指向女人其实男女都适用。又怨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昂贵的衣裳为装饰，这才与自称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宜。我们爱上帝，为上帝做见证，要用敬虔和善行。有人定义服饰的端庄是指穿衣的方式应该避免突出自己的体型，不要对他人增强性吸引。再读一遍，穿衣的方式应该避免突出自己的体型，或是对他人增强性吸引。对了，不知你是否意识到，人们很容易就会被异性的身材特征所吸引，这种吸引已无孔不入，它原本是上帝的旨意。男性可以被女性的体型所吸引，不然就不会有我们的存在了。这属于计划之内，关键是要有合适的时机与方式，它是专门为婚姻关系预备的。上帝期望我们穿着得当。耶稣提到，我们不仅会在态度行为上犯罪，不仅是行为，也可能在思想上。男人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犯奸淫了。我想大家都同意，对于男女皆是如此。耶稣教导我们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，并非选择题，上帝要我们圣洁。圣经说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，就是说我们要有清洁的心。不过现今的文化令一些事情非常棘手，裸体像随处可见，似乎无处不在，越来越开放。对此我是专家，事实上是牧师群体中的顶级专家，无人能比。我敢说没人比我更多体验过光着身子，因为我曾赤身生活了近一年半时间。我有过两种生活，那段日子在峡谷中，裸体主义者聚在一起，大家我行我素，试图摆脱社会的束缚，恢复本源，赤裸的始祖不觉羞耻，我们也无需感到脸红。何错之有？告诉你朋友们，那次试验并不成功，我们所有人都一丝不挂，一起徒步的人也都赤裸着，在峡谷遇到登山的嬉皮士，他们也是如此。男男女女，当你跟人说话时，你得装作没看见他们赤身露体。但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自欺欺人，完全做不到心无旁骛。不要考虑别人怎么看，我们假装不食人间烟火啊，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说去吧。结果如何，我们都不能自已，目光游离，无法摆脱异性的身材对自己存在吸引的事实。几年前有人做过一个调查，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本书，作者唐·布莱克维尔《道德问题的真相》，调查了一所高中的男生，所调查的问题就包括，女生可以通过穿着来吸引男生吗？ 98% 的男生回答是的。时尚中渗透着性吸引，96%说是的。事实上，大多数时尚界的引领者都会毫不顾忌地承认，很多时尚就是在强调性诱惑，所打的广告也是如出一辙。如果你加入了减肥疗程，人会说很快你就有圆迷你裙了，仿佛人人对此倾向趋之若鹜，人们都想变得性感，这个目标是要拜当今文化所赐。你相信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视觉刺激吗？对90%以上的高中男生来说是的，不管怎样他们觉得是。你相信男生的激情 A 比女生更容易唤起吗？ B 不容易唤起。 C 相同，近90%的男生说更容易唤起。你觉得 女生是否意识到了穿着不得体的问题？一半的男生说没有。我不再继续往下读调查的内容，非常具体。关键是，圣经明明警戒说，人眼观看就会产生淫念，若你是基督徒，为什么还要穿成那样，吸引人的眼光，使人犯罪呢？几年前，我到访本会的西南富林大学，在演讲课上我做了一个短讲，不记得具体讲了什么。后来女生宿舍管理员知道了内容，问我可以给我们的女生再讲一遍吗？在女生宿舍当然可以，主题是关于端庄。为了做到不试探人真正爱你的弟兄，你应该穿着得体，不故意绊倒任何一个人。我知道肯定会遭到女士反驳，你为什么跌倒？是因为你的思想太肮脏。如此说来，所有男士的思想都是肮脏无比，都在竭力使自己不跌倒。我做了演讲，在此过程中，我记得那天有个女孩正坐在宿舍里灵修，她的着装非常大方，是一条长裙。我碰巧知道她的名字，问她能否过来帮我演示一下。当然可以，我对他说，你站在我身后，不要让我看到你。现在所有人在女生宿舍都是女老师，除了我以外没有其他男士。我问道，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同意欣喜啊？我编的名字。穿着很大方呢，都举起了手。很多人觉得他过于保守了，所以才举手。我想请你帮个忙，把你连衣裙下摆的两边往上提一寸。他这样做了吗？是的。他的穿着还得体吗？全票一致通过。好欣喜啊，你可以继续帮忙吗？再提一寸。他又照做了。多少人？突然有学生放下手来，我还继续让他每次往上提一寸，直到最后我问，现在还得体吗？异口同声说，不不。请思考一个问题，你明知有一条界限，但又无法确定那条界限的位置，那你的目标是想无限靠近那条界限而不越雷池一步呢，还是要躲得远远的？可有道理？要知道，这是在女孩眼里评价女孩，男孩会大不相同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穿衣打扮真不能太……曾听一位牧师说，当世界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日趋下降时，教会认为只要比世界强就是圣洁的。让我们倒退60年，假如社会的道德水准是在这里，那时教会的道德水准远远超过它。这些年来，我们注意到世界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的道德水准断崖式下降，教会却认为只要我略胜世界一筹，我就是圣洁的。不知不觉的时过境迁，教会的道德水准早已跌破世界早年的水平了。我们以为只要好过世界一点儿，我们就行在正道上。可是我们不应该用世界的尺度作为标准，我们应该问上帝怎么说。或许你会被人叫做老古董，被人说太古板了，并不是说咱们要复古穿长袍，而是要找到合适的着装。我认为上帝既不喜悦我们追逐潮流，也不想我们走另一极端。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姊妹，弟兄也在内。艾玛沃特森说过，露得越少，遐想空间越多。有人说，好吧，我不怕暴露博眼球，甚至还有人认为你越遮遮藏藏就越有来头，你想表达的就越多。穿着端庄是在向世界宣告你不追随世界，而是顺从上帝。祭司在设计自己的衣袍时，前面提过这是男袍。上帝对摩西说， 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，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。也许你见过中美洲的一些金字塔，在中东也有，祭司会爬上高耸的祭坛，袍子底部露了出来。上帝吩咐说，看，不要把我的祭坛建在高处。圣所外院的祭坛是建在平地上的，为什么他们下体不致露出来？继续，出埃及记28章42节，给祭司做衣服时，不只限于做外袍，还有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，遮掩下体。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，说到大腿，并非只到达大腿根部，否则就是缠腰部。希伯来文是指遮住从腰到大腿全部，换句话说是从腰部到膝。上帝说，即使是男子在主面前从事从事工作，也要穿着得当，以衣蔽体。约翰吉尔的注释写着，裤子应该从肚脐以上到大腿，及至膝盖。比前3章1至4节讲到，姐妹的丈夫如果不信，可以感化他们，因他们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，品行是指行为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教育论中写道，服装的朴素大方加上态度的谦和，会赋予一个青年女子端庄圣洁的美好气质，保守她抵御千千万万的危险。端庄的行为举止不仅能保护别人，也能使自己抵御众多危险的网罗。我们是否意识到，若我们拥有天国的视角，在穿着问题上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？天上的天使在上帝面前用翅膀遮住了他们的脸和脚，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我并不是特指在教会里的穿着，也包括平日。我们都认同有些穿法特极端，也有圣经的例子。如果我说那人穿得像一个妓女啊，不知道你的脑海会浮现什么，但肯定会有着装的画面，对吗？箴言书7章10节，其中就有对衣服特征的描述。一位男子被一位妇人勾引，好像牛往宰杀之地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是妓女的打扮，有诡诈的心思。大卫望向窗外后不能自已，他看到拔示巴，不只是看到他，看到他在干什么？洗澡。这就意味着他没有穿戴整齐。如果大卫从房顶上看到拔示巴是在烤面包或是编篮子，那么圣经上的故事就会翻转了。正是因为大卫眼目所见，让他扮爹来逐步演绎一下。由于大卫逗留好色的观看，或许拔示巴也得负部分的责任。不知道啊，他是否意识到近在咫尺的王宫有一双眼睛？最终数千人丧生，大卫的罪导致四个儿子丧命，包括亚多尼亚和亚沙龙的叛变，致使数千人死亡，都与这罪有关，事关重大。记得在主日学上，我听到过一则押韵短诗，浸信会和卫理公会的主日学如此教导孩子，举起双手，摸摸脚趾头，身上露肉，衣服不对头。一个原则就是端庄大方。在圣经中，上帝赐下有关穿着的另一个原则，就是应当男女有别。在这方面我很保守，男孩的衣服和女孩的衣服应该有所区别，成人同理，女性应该穿的像一个女人。有句话，淑女应该穿，不应该穿，是怎么说？淑女要穿的足够多啊，记不清楚怎么说了。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哦耶，找到了。你穿的连衣裙要紧到像个女人，宽到像个淑女，对吧？申命记二十二章五节，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，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。上帝使用了最强烈的言辞。我相信在末日，魔鬼肯定会猛烈攻击上帝的百姓，如创世之初。在我们的教会和文化中的一些重要领域正在受到冲击，例如婚姻也在其内，同意吗？在伊甸园中，上帝在男女之间做了区分了吗？正受攻击的还有安息日，伊甸园的制度摇摇欲坠。我想我们当注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四至五节，我不解释来龙去脉，需要更多研究，但有几节经文确凿无疑。圣经问答节目中询问姐妹蒙头的问题是常事，还记得吧？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；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，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。请留意一点，在蒙头问题上，保罗提到男人与女人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，存在区别。我不探讨其具体含义，文化层面还是其他，但上帝说两者不同，一个是尊荣自己的头，一个是羞辱自己的头。由此上帝强调男女的装扮当存在差异。伊甸园中上帝对始祖说用叶子不行的，我去给你们做一件衣服，是特别为你们预备的。你觉得上帝为他们做的衣服存在区别吗？上帝会对他们说，衣服是中性的，选一件自己喜欢的就行，你选哪一件？亚当，你考虑哪件？夏娃。我不这么想。上帝创造的女人在身体上有别于男人吗？是的，迥然不同。上帝精心设计了女性的某些功能，男人望尘莫及。男人不生孩子，没有经期，也不哺乳，这些不都是可以从解剖学中找到答案的？听说过吗？男人来自火星，女人来自金星，两者不同，男女思维方式不同。这些区别是好事，是上帝刻意设计的。上帝强调并宣告了这些男女间的差异，但我们的文化正在竭尽全力要消除性别上的一切差异。最高法院不是权威，唯有圣经才是。如果我们抹掉男女之间的界限，这是令人憎恶的，是反上帝设计的。上帝将款式不同的衣袍赐给亚当和夏娃，我谈到了男女衣着的不同。有人会问了，牧师，你是说女人禁穿裤子？不，我也不是说男人禁穿裙子。我所强调的是，首先要端庄，无论设计的款式如何，应该泾渭分明，是女人的裤子还是男人的裙子。我还是没表达清楚，对吧？我到过一些地方，男人都穿着长袍，比如在印度，男人都这么穿，但那是男人的袍子还是女人的袍子应该一目了然。在印度，两者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，是女人的纱丽还是男人的袍子，他们知道两者应有区分。无论文化如何，上帝的命令就是穿着端庄大方，再者男女的服装应当有所不同。还有一个原则也符合主题见证，敬拜和个人着装，就是实用性和耐久性，两者一起讲。今天温度大概是38-39度，我们所穿的肯定与二月份截然不同，要符合实际需要。如果你要骑自行车、骑马、爬山，可能无论男女，在从头到脚的穿着上应该不同于日常的打扮，根据所要从事的活动考虑穿什么衣服。同理还有衣服的耐用性。很有意思的是，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地 出来之后，申命记八章四节说，你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们有人想要这样的衣服吗？为什么李维斯特劳斯的牌子举世闻名？李维斯特劳斯在淘金热时期搬到了旧金山，开始做起一些生意。一开始制作帐篷，那些淘金者前来淘金，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至西北广袤大地，肯定需要帐篷。他制作蓝色帐篷，染成靛蓝色，钉上铆钉，能扛大风而不被撕破。只可惜销量不佳，耗材太费，又昂贵至极。在他踌躇于怎样打开销路时，便试着用制帐篷的布料给自己做了一条裤子。如果把帐篷上的铆钉钉在裤子口袋的四角，口袋肯定很牢固。再把铜扣钉在裤子门襟之下，肯定格外坚固。他就用做帐篷材料做了裤子，这吸引了矿工的目光。李维，哪里来的裤子？我做的，帮我做一条吧。李维牌裤子诞生了。他曾以为试验将以失败告终，却风向一转，大获成功了。这种裤子非常耐穿，至今仍很流行。基督徒拥有耐穿的衣服是可取的，穿着端庄并不等同于打扮过于守旧。爱们吗？你想持守原则，但人们常以守旧作为借口。再说，如果你执意穿的守旧，别忘了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：文化、方便、价格和得体。端庄大方是最重要的，不可以说看为了省钱所以穿了一件比基尼在大降价啊，也不能说外面太热了，我不能再多穿一点了。需要牢记的是，端庄它永远是王牌。衣服也要耐穿。服务真诠里有一段话如此说，我们的服装既要朴素正派，也要质地优良，色泽雅观，耐穿适用。宁可选择坚实的料而不要求好看，要做到保暖和御寒。我今天穿的可以做正道的范例。一年前，我和凯伦从印度回国，途经迪拜，因为我要在迪拜讲道，就一堂课。但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行李径直到了加州。我们在迪拜下了飞机，有人来机场接我们。我问航班工作人员，我的行李呢？你不能取行李，他们已经运往加州了，这里是经停站。我想了想，我们只待八个小时，讲完道后要去赶下一趟航班。我坐飞机与讲道时所穿的不一样，熟悉我的人知道，我平日总是戴着棒球帽，在奇妙真相办公室也不例外。看我老戴帽子，有人问我，牧师，你想隐藏身份吗？帽子上写着奇妙真相，没啥可藏的。哈哈，总感觉头冷，不知为什么。坐飞机时，我经常穿牛仔裤、休闲装，还时不时戴上棒球帽。我的脚又宽又扁，运动鞋适合我。来接我的人说，道格牧师，今晚你讲道。我现在遇到一点麻烦，西装不在身边，今晚聚会正式吗？他们答道，哦，你这事儿可不行。心想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有的都在我身上了。还带了些换洗内衣，没用啊，就在书包里，但没带正装。他们说，买一套吧。哎，这是在迪拜，你们去过吗？有全世界最贵的商场。迪拜大街上穿行的车子的车龄都没有一辆超过五年的。这里的商场贵为全球商场之首，因为所有石油利润都流向了这里。很难想象有一家酒店的马桶座是金的。我没住那里，只是带我去看看。他们说，去逛商场买套西服吧。西服谁买单？你的西服。但是我是为你们讲道，感谢光临。 我们去了商场，逛了一两个钟头，没时间了。我一直在看价签，他们带我看皮尔卡丹之类的名牌天价西服。最后，我下了狠心，想着你要讲到这是上帝的工作，向人们做见证，你不能穿网球鞋和那身休闲装，你得买西服，而且这套看起来质量上乘，非常物美，有折扣，商家总是说给你打了五折，减2000，我们喜欢你。我的祖母有一家服装店，价钱上标的价格太离谱了，梅西商场总想让你觉得买到了便宜货，其实他们赚得盆满钵满。总之西装打了折，还有领带、衬衫和皮鞋，那天得买全身的一套，怎么样，非常棒，很耐穿，仍然像新的一样。还记得有一次我到了沃尔玛买橡胶软管，买了最便宜的管子嘛，就是根管子而已，结果一年后就折弯破裂，最后断了。我说不可思议，花了10美元买的，还没用到一年，真是因小失大了。我去了加德堡买了根工业橡胶软管，使了15年还没坏，物有所值，感觉赚到了。在谈到着装时，基督徒的衣服不应粗制滥造，但也不应以此来炫耀。你无需竭力把自己打扮得最光鲜亮丽，除非参加婚礼，人人花枝招展，你那样也不会鹤立鸡群，明白了吗？但是你知道原则是，你想用自己亮丽的打扮来吸引人注意你呢，还是想通过服装来荣耀上帝？之所以穿的端庄，我要反照耶稣。 Amen。 那么你的服装应该是怎样的？耐久、适用，要考虑质量因素，羊皮远比无花果树叶子耐穿，注意到没？我从未听说过有人到一家内衣店买一件羊皮睡衣，确实厚一点也更端庄。什么是流行？流行会变吗？会。跟随流行有错吗？看这些鞋子能穿吗？为什么有人喜欢这样的鞋子？会伤害身体，穿这种鞋像是金刚闯进了这座城市，你为了逃命脱掉鞋子向金刚砸过去。我们称之为高跟鞋。是的，你的穿着要实用。我们再来说说时尚。记得约翰卫斯理说过，基督徒既不站在时尚的最前沿，也不要落后于时尚，但是如果违背圣经中端庄大方的原则，则一概不接纳，各种时尚千变万化。我们绝不要牺牲端庄大方的原则。下面我们要讲另一个原则，清洁与健康，这已是第四点，快讲完了。清洁与健康两者一起讲，显然清洁有利于健康，但是也有反例。以弗所书5:25-27，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、提到了衣服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上帝期望我们在穿着上整洁。路德记3:3，路德去见波阿斯之前，他是基督的预表。拿俄米说，你要沐浴抹膏，换上衣服，朝见君王时应该要遵守这些原则。以斯帖在去见亚达薛西王之前，他开始进食，又沐浴，穿上王家衣袍，进到王的面前。约瑟从狱中出来，去见法老之前，他洗漱刮脸，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刮脸，不是必须的。他洗净了自己，换上了衣服， 因为他要去觐见王。
我们前来朝见王时，确实夏天天气很热，
还是要显出我们的尊重。我们是在上帝的殿中敬拜上帝，埃蒙。再者，穿衣要注重健康。曾有多年，人们就穿这种连衣裙，内衬有束身内衣，紧紧裹着，不能呼吸。当时却很流行。还有一种流行，男士的裤腰快到膝盖了，跑步时不出丑才怪呢。这样的服饰既谈不上健康，也不适用。上帝希望我们整洁。摩西告知以色列百姓要去面见上帝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20章中颁布了10条诫命，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。服务真权288页，我们的服装要清洁，不清洁的服装是有碍健康的，因而污损了人的身体和心灵。你们是上帝的殿，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，上帝必要毁坏那人。服装的各个方面都要合乎健康，上帝要我们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引用了约翰3书的经文，身体和心灵都强壮，我们必须与上帝合作，以求身心的健康。这两方面都靠有助于健康的服装来促进。不要穿得太紧身，导致呼吸困难或者不舒服，仅仅为迎合所谓的时尚。穿戴要有益健康，但是有许多人徒有基督徒的名号，其实还想为世界而活。以赛亚书4章1节，在那日，7个女人必拉住1个男人，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服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。今天世界上有许多的男女，一手抓基督，一手抓世界潮流，随心所欲，却还要基督。基督徒应该有基督徒的打扮，一起说 Amen。 最重要的原因，前面讲过，道德方面，适用性，健康与清洁，个人的见证，不仅关乎敬拜，还有个人的见证。在不信者中，人们常给基督徒贴上的标签是穿着华丽，不甚端庄。我们需要为此向上帝祷告。有人可能记得几年前在基督教历史上刮过一阵歪风，大量声名显赫的电视布道家道德败坏。年轻一代可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年长一些的知道这些人开展电视事工、校园事工、职场事工，最后真相败露，他们具有两面性。世人极力地对他们冷嘲热讽，人们竟然还写歌来传唱。最引人注意的是，这些人自称是基督徒，但他们穿着奇装异服，华丽庸俗，花里胡哨，脸上一片浓妆艳抹，他们满口都是成功，说上帝怎样祝福了我。想想世上那些穿着稍微端庄大方的人们，都要说那是不对的。你是信耶稣的吗？基督徒应扪心自问，世界会怎么评价？每一天在我们选择要怎么穿戴时，罗马书14章21节说，无论是吃肉，是喝酒，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我们要谨慎小心，不能说我心里想的我就去做，至于他们的问题，那是他们的。这样，如果你是基督徒，拥有自由选择权，你当思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绊倒人，照照镜子。如果有疑惑，那也许就是你的答案。啊，够端庄吗？合适吗？要站在安全线以内。有个苏格兰人穿同一件衬衫已经好几天了，他在灯光下开始闻自己的胳肢窝，他的妻子叫住他说，不确定就是脏了。这一原则经常是真理。马太福音18章7节，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那个人有祸了。你肯定不想做什么使他人跌倒，所以在选择穿什么时，每一天你都是在为基督耶稣打广告。
你可能不能向人讲道，教导人分发单张，但你可以在今日的文化中穿得像基督。这并不意味着穿长袍和凉鞋，不要误解。端庄和大方的原则是耶稣所强调的。快接近尾声，已经讲了很多了，有些例子比较极端，一些重点要一再强调才能继续。要说说穿着以外的，有关额外的装饰，圣经是怎么论及珠宝的？来读以赛亚书3:16-21。耶和华又说，因为西安的女子狂傲，无比骄傲，行走挺像，仰着脖子，大概这样卖弄眼目，我没戴假睫毛做不来，翘步徐行，要我来演示一下吗？走路时脚下叮当作响，脚上系着铃铛或者其他东西，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，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。到那日，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、发网、月牙圈、耳环、手镯、蒙脸的帕子、华冠、足链、华带、香盒、符囊、戒指、鼻环。上帝将这些装饰与西安女子的傲慢联系起来。以色列民制造金牛犊，金子从哪儿来？当他们离开埃及时，掳掠了埃及人，那时没有纸币、珠宝、金子、银子，就是钱，珍贵的稀有金属和贵重物品，埃及人就用这些东西酬劳以色列民，他们却带在身上。经上说，亚伦让他们去摘下妻子和儿女身上的首饰和金环，他们的问题与今日一样。他们铸了一尊像，向他下拜。在此事件之后，出埃及记33中说，百姓听见这凶信就悲哀，也没有人佩戴装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顽梗骄傲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装饰摘下来，使我知道怎样待你们。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。还有一段引文，摘自布道论269页，在服装上克己，这乃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之一。服装朴素，禁用各种珠宝装饰，这正是符合我们的信仰。彼得说，你们不要戴金饰。保罗在经上说，又愿女人以正派衣裳为装饰，不以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你是否留意过启示录中有两个女人，一个在12章，另一个在17章，她们代表不同的教会，真假两个教会，一个是基督的心腹，另一个被称为朱红色大淫妇。两位妇人均缄默不言，是什么在说话？他们的装饰。真假教会存在区别，一个披戴上帝所造的亮光、日月、星星，我们要在天国穿荣光袍子，另一位金子、珍珠、宝石、朱红衣服，其实在他额头确实有一行字，淫妇之母，那是暗语，可见穿着大不相同。那作为基督徒，你倾向于哪一种？光明的袍子，还是世俗的袍子？我不认为上帝期望我们佩戴很多珠宝。再说一点，或者还有几点。创世纪35章，上帝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，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说，他们生活在迦南人中间，受异族的影响很大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，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，自洁换衣裳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，就是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事件那里的橡树底下。他们将要面见上帝， 作为除掉偶像的标志，就是将神像与珠宝一起埋起来。依我看，上帝希望基督徒穿着简朴，有一天我们将戴上冠冕，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要走在天国的黄金街上，埃门。在新耶路撒冷，金子、银子、宝石应有尽有。今天天使会怎么看我们？天国的街道铺着金子，天使往地球看，见人们披金戴银，便互相对视说，他们为何戴铺路石？我们穿戴什么很重要吗？马太福音22章，耶稣讲述了一个婚宴的比喻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说，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王说，我为人人都准备了礼服啊。那人无言可答。王对使唤的人说，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因为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，在最后的审判中，你需穿上合适的礼服。圣经讲到教会是基督的新娘，我对结婚礼服做了一些调查。我见到凯特·米德尔顿的照片，她嫁给了谁？哪个王子？威廉？王储的名字我都记混了，由此可见，我不是皇室家族的粉丝。凯特，她的婚纱花了38.8万美元。谁敢穿这件天价的婚纱去吃意大利面？38.8万美元的婚纱，你该多么小心的呵护它呢？主为我们预备了礼服吗？希望礼服保持洁白吗？圣经说，我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得洁白。基督为我们提供的是纯洁的衣服。凯特的婚纱不是最贵的，最贵的婚纱价值1200万美金，比华丽山当地公司生产的镶着钻石还没人相中。这些婚纱是专为电影明星准备的，1200万美元钻石婚纱。在买下之前，要确保新郎官永久保质。儿童教育指南记载，教育若不包括着装的正确原则，就不可能完整。若缺失，教育工作往往就显得落后，偏离原旨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上帝期望我们明白这些原则。启示录3章4节，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上帝所赐的服装是大牌的，上帝给亚当夏娃的就是名牌，用羔羊皮制成的，遮掩他们的罪。上帝所赐的不是无花果树叶子做的衣服，主曾咒诅无花果树，他是用羊皮制作衣服，不是赚取的，而是用羔羊之死换来的。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，我们急需来自基督的义。那我们该穿什么？罗马书13章14节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。加拉太书中说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哥罗西书如此说，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人，要穿什么？穿怜悯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，在这一切之外，要穿爱心。讲到我们的义如同污秽的破布，基督愿意将他的衣袍赐给我们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穿上他的衣袍，就是接受基督的饶恕，竭力活出基督的美德，披戴仁爱、怜悯、恩慈和谦虚。再者，保罗说，我们处于战时，应当穿上更合适的衣服，上帝的全副军装。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如果我们穿上合适的衣服，有很多仗我们不必输。罗马书说道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戴上 光明的兵器。启示录中耶稣劝导我们说，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被钉在石架上，约翰福音记载，兵丁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，每兵一份。这个描述很有意思，四份仿佛是他差遣的天使奔赴地的四极，是宇宙性的，仿佛是说基督的义能够遮盖，凡来到他面前的人，人人皆可得。这件礼衣没有缝，质量不错的礼衣，是上下一片织成的，没有缝，耶稣是完美的，毫无瑕疵。他们就彼此说，我们不要撕开，只要研究看谁得着。这要应验经上的话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礼衣研究。兵丁果然做了这事，耶稣成为赤身，为使我们的赤身不露出来。他付上了代价来遮盖我们的赤身。我们还想炫耀自己的赤身吗？我们还要拒绝因基督牺牲而换来的礼物吗？启示录七章中说，他向我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。耶稣流出宝血，不要问我，朋友们，鲜血是怎么洗净污秽的衣服，使之白如雪。但以赛亚书告诉我们，势必如此。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讲了太多的内容，再从头温故一下。我现在所强调的，只是针对那些信主之人。如果你都不爱基督，这一切就像条条框框。如果你爱耶稣，愿意执行他的旨意，你就会谦卑前来，坦诚地向主问这几个问题。主啊，我能荣耀你吗？我的穿着是否可以为你做更美好的见证？倘若你尚未归向耶稣，你还需从头开始，不然这一切都与你毫无意义，像一大堆教会规条。你在行教会规条吗？动机错误，行出来是好事，但你需有正确的缘由，是出于爱基督。 Amen。
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，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，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。为什么？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？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？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期的变化？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，请登录 www.ansiri.com。